十二生肖的故事。在西方文化里，记住亲朋好友的生日，表示你关爱他们。中国人也一样，不过他们大多记得的是亲朋好友出生在哪一年。因为十二生肖里的每一年各有特色，每个人也因此感到很独特。照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每个人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就都长了一岁，好像这一天大家都过了生日。传说中，玉皇大帝发明了一个帮助人们记住出生年份的方法，他想出了十二生肖的主意，就用一种动物来代表一个生肖，也叫做属相。要是你记得一个朋友的属相是什么，那就很容易算出他是哪一年出生的，他的年龄多大。两个出生年份相隔十二年的人，或是出生在十二倍数年份的人，都是同一个属相。比方说2020年是鼠年，凡是出生在2020年或是1996年、2008年、2032年以及2044年的人都属鼠。玉皇大帝确定了十二生肖以后，接下来就得选十二种动物了。他决定举办一场生肖竞选大赛，在大赛选定的日子和终点，所有希望被玉皇大帝选上的动物都可以在皇宫前接受检阅。在举办大赛的那一天，习惯一大早就辛勤劳动的牛是第一个到达的。不过他在去参赛的路上，正要过一条小溪的时候，鼠突然从后面跑了上来，问能不能骑在他的背上渡过小溪。牛很大方地说，当然可以，上来吧。过了小溪以后，鼠不想下来了，又问牛能不能一直把他载到比赛现场，牛也同意了。生肖竞赛日的大清早，玉皇大帝就在宫殿前等待着动物们的到来。他看见牛走近了，正要把牛定为十二生肖第一名的时候，鼠看见机会来了，就从牛背上飞身而下，跳到了牛的前面。玉皇大帝看见这个机灵的鼠，就决定把鼠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一位。宽厚的牛只好落到了第二位，不过他一点儿也不介意。紧跟在牛和鼠后面到来的是虎和兔，玉皇大帝很欣赏虎身上的虎纹和兔的长耳朵，就把他们俩分别排在了第三位和第四位。这时候动物们纷纷到了，大家聚在了一起。玉皇大帝看到眼前的情景，就觉得他得好好的筛选一下这群竞赛选手了。玉皇大帝抬头往前方看，发现了一个有点神奇的家伙，看起来有点像蛇，但个头大得多。这家伙的头有点像狮子，身上有鱼一样的鳞片。它没有翅膀，但从空中滑翔而来。玉皇大帝招呼这家伙到前面来做自我介绍：“陛下，您从前没见过我。因为我不是动物王国的成员，而是中国神话里的动物，中国人把我叫做龙。”玉皇大帝听了很惊喜，立刻把龙定为十二生肖的第五位，还问龙有没有带一位亲戚一同来参赛。蛇听见这话，嘶的一下窜到前面来说，我呀，我是龙的干儿子。就这样，蛇就成为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了。现在只剩下六个空位了，所有的动物都紧张了起来，有的甚至要争斗起来了。不过玉皇大帝看见马和羊在互相礼让， 请对方往前挪步。看到他们那么礼貌客气，玉皇大帝很开心，就把马和羊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和第八位了。猴那天出发得很晚，所以到了比赛场地也只能站在大伙的后头。不过他是动物群里最聪明机灵的，看见一朵慢慢飘过来的云，猴轻轻一跳，抓住了云边，再一跃就跳到了最前边。这个动作让同伴们和玉皇大帝都惊掉了下巴，第九位理所当然就成了猴了。这时候公鸡使劲儿地叫出了他这一生最响亮的喔喔喔，让玉皇大帝想到他真的需要公鸡在每天清晨唤醒睡梦中的人们，所以鸡就被选为第十位了。狗立刻从公鸡那儿得到了灵感，抢到前面，自告奋勇地说他愿意守卫皇宫，于是狗就成了第十一位。只剩下最后一个位子了，但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要竞赛呢，这可真让玉皇大帝为难。他只好蒙上了眼睛，开始点兵点将。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有点惊讶地发现手指点到的是猪。不过玉皇大帝毕竟是个很守信用的人，所以平和又客气地说，好吧猪儿，你跟别人一样配得上这个机会。很多落选的动物都很失望，但大家也很有风度地接受了。毕竟选上的十二种动物都有精彩的表现，为了表彰选上的十二种动物，也为了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玉皇大帝给大家办了个盛大的宴会，所有的动物都在宫殿里狂欢了一番。